你都应该知道。你都在别人问你的时候，你说真的有上帝吗？你就可以给他讲出来，真的有上帝啊，真的有上帝。所以以前我们讲看神所创造的这万物万事啊，你就知道有上帝啊。还有看神所造的这么奇妙的生命，你知道有上帝。那今天我们也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说看以色列民啊，你就知道有上帝。
来吗？有声音了吗？啊，有声音，感谢主啊。真的，当我们看见以色列民的时候，就知道有上帝。那我们上一周我们讲的时候呢，我让大家这个背了几句金句啊，圣经金句，我们再来把它背一遍好吗？重述一遍。以赛亚书第43:7，大家一起来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造的，是我有自己创作，是造主。希伯来书2:10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所分旨意完全，是合宜的。好，我们背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知道神所做的事情实在是奇妙伟大呀，实在是奇妙伟大。那在18世纪德国普鲁士有个叫做菲勒特大帝，就是 Frederick 我们知道 Frederick 那个大帝，他问他身边的一个牧师他问这样一个问题，他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上帝？牧师，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，不要给我滔滔不绝的讲，我想知道。这个牧师就对他说，陛下，请你来读以色列民族历史，你来读以色列民族历史，你来看犹太民族弟兄姐妹，这个菲勒德大帝他就说，果然有上帝你要知道，这个以色列民族是和圣经分不开的，历史呢是和人物分不开的。所以当我们讲到犹太民族、犹太人，讲到历史的时候，是和圣经分不开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历史，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圣经没有多少关系，但是以色列民族这个特殊的民族是和圣经息息相关的。所以说旧约的圣经不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，是上帝所写的历史。那今天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读这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在圣经里边所预言的都要成就。很奇怪也很奇妙，这个中国人一来对犹太人民族不怎么感冒的，但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，他是去以色列访问一段时间，那么回来以后呢，他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报告，他说当他考察完以色列之后，他的演讲说，证明圣经的预言是真实可信。这是这是北大的教授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周其仁呐。因为这个以色列民族是世界民族里边最强的民族，如果没有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世界的历史都要改写。我要吓唬你一下子，看表吗？你看不懂是吧？因为太小了。这是以色列民族，这是犹太民族，他们在20世纪所得的诺贝尔各项奖的名单，各项名，物理呀、化学呀、生物啊、数学呀没有数学啊，还有这个包括文学奖你看这么多的这个名单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世界上你说有这么多的民族这么多的人口，以色列民族占总人口的不到0.3%，但他们所在世界上的贡献，在诺贝尔这些奖项里边，他们得了差不多20%，这么厉害。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，你再看这段这段是说什么呢？说犹太民族在20世纪诺贝尔和平奖中，犹太人占1/5，美国2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中，犹太人占1/2，全美名牌大学教授犹太人占1/3，全美的文学巨作、音乐的一流作家犹太人占1/3，全球最有钱的企业家犹太人占1/2，还有大批的 耳熟能详的这些伟人科学家啊，只是吓唬你一下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么一个在人看来弱小的民族，不起眼的民族，但在世界的历史上能够贡献这么大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上帝的选民，是上帝的选民。所以必要从亚伯拉罕诉说到摩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边有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从什么，从山峰，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在万民中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民族远远的超越其他民族，众民之上，好像是和其他民族是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的选民。然而我为什么用这一段呢？这段其实是巴兰呢要来咒诅以色列民的一个假先知。那他是被人雇用啊，被有很多的金钱呐、这个来收买，要去咒诅以色列民的。但是上帝呢却不许他说一句咒诅的话。他曾经三次换地方啊，干什么要去咒诅以色列民。但是每当他出口的时候，必要说祝福的话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巴勒虽然是你说是假先知，但是在祝福以色列民族上边，他说的是真话。所以说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万民中。所以从以色列民族这个小小的民族当中，我们看到神对他的拣选和计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是从这个人口统计来看，以色列民族不到全世界人口的不到0.3%，但是以色列民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却是极其的巨大。为什么？与这个民族有关。在创世纪里边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祖先，由亚伯拉罕繁衍出来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这所有的后代。但是神对亚伯拉罕在拣选他的时候，在带领他进入迦南的时候，神就对他做过一个预言啊。耶和华怎么说呢？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。 OK， 那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，我要惩罚，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神的应许有没有成就？神的预言有没有成就？100%不折不扣的成就。所以当以色列民族他的后裔进到埃及以后，在那里就做苦工400年。所以430年以后，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招出来。所以到了摩西的时候，神叫摩西把以色列民族从埃及地领出来。这是真事儿。所以以色列民族怎么样？他们过红海，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，神将红海分开，叫以色列民族过去。那当追兵，以色列的军兵追过来的时候，他们也想过去，但是当红海复合的时候，就将他们全都投在海里淹死了。你们说这真实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真实。看这个图片是说什么？现在最近所发现的考古，海的底层啊，红海的这个海底发现了这样子的轮子哈。经过考古学家的论证见证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当年埃及的这个马车的轮子，因为这个木头都朽坏了，为什么还这样子的很金光灿灿的呢？因为当时埃及的这个军兵的马车，它的轮子是包，你看现在还能看见它好像闪着熠熠的光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当神把埃及的军兵投在海里的时候啊，这是真实的历史。然后接下来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记得摩西差派12个以色列探子到迦南去探地，探完地回来怎么样？摩西说，你们斗胆大点胆子把那地的出产带回来一点。所以他们就两个人扛着这个两个探子扛着一串葡萄回来了。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板呢？其实这个是画板呐，这个画板是他们发现的以色列民族探迦南回来，两个人扛着一大串葡萄啊。你看看这个葡萄有这样的多，这样大，你可能不相信呢。你这是真的吗？ 再来看这张，这是真实，是现代的葡萄哈，这么大一串是抬着的，你不要开玩笑。所以圣经所记载的事情，经过考古也好，经过科学论证也好，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所以在这里面我告诉弟兄姐妹是什么，神的话他所发出来的就要应验，就应验。所以从亚伯拉罕到摩西，我们看见神的作为，神所说的对以色列的这样子的预言都要成就，都要成就。那么除了摩西的话呢，又到了犹大啊，南国犹大庇鲁。为什么讲历史呢？因为这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，这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你说我发现，哎，神怎么这样奇妙，他所说的都要成就。刚才所说的摩西啊，也曾经有这样一段预言呢，有这样一段预言是记载在生命记第28章25节35节到37节哈，这里边我选了3节给大家来看，所以我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？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，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，必从7条路逃跑，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。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，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。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生命记是摩西给他们最后告别的演说呀。生命记28章是讲到咒诅和祝福，所以一共有68节，1节到14节是讲到祝福，有7样的祝福。当你们听从遵行耶和华的命的时候，以下的福就必临到你们身上，以下是7。从15节到68节，一共有54节讲到的全是咒诅。当你不听耶和华，当你不尊耶和华为大的时候，当你拜假神释放外邦人的时候，好，咒诅就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所以这是摩西在这段话里面对以色列民族的预言。其实摩西已经把以色列民看透了，他说当我离开以后，当你们进入迦南地以后，你们必须要侍奉那个巴利，侍奉那个假神呢。所以果不其然呢，这个犹太民族的历史啊，3500年以前，就像摩西所预言的这样，所写的一样，就像摩西导演的电影一样，分毫不差的就在世人面前展现出来。所以摩西去世以后，以色列民族在摩西啊，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征战进入了迦南。大家知道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可是好景不长呢，果然如摩西所预言的那样，他们就陷入外邦的这个偶像当中，去敬拜巴利，侍奉以什么这个那个。那当他们这样拜的时候，神就差派先知一次一次，一遍一遍的干什么？去警戒他们，去警告他们，去警告他们。所以他们仍然不悔悟啊。结果的话呢，以色列民族怎么样？就分裂了。从王国犹大啊，从大卫王国呀，到了所罗门王国时代，最后就分一分为二，十个支派成为北国以色列，2个支派成为南国犹大，这些成分分裂了。所以神还继续的来警戒他们呢，又差派先知去告诉他们，但他们仍然不警戒。最后神就将他们2个国家啊，南国北国都被外邦所掳掠。北国以色列被国以色列呀，他们是在公元前722年为亚述所灭，所以大批的百姓啊都带到外邦去了。南国犹大仍然不悔悟啊，同样的厄运临到他们是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。巴比伦在50年之后，他们亡国，亡于谁？亡于这个波斯。亡于波斯，所以最后波斯就把这些被掳掠的这个犹大人啊，最后释放他们啊，70年以后释放他们回耶路撒冷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千万别忘了，他们回去以后，从他们公元前586年就再也没有独立的国家，没有独立的国家。所以那次被掳以后，没有独立的国家。 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前就再也没有独立的国家。公元前五百多年是中国什么时代？可能春秋战国时代。那个时候你想一看，就这么长的时间呢，他们没有独立的国家。然后的话呢，他们在外邦，在那为外邦效力哈，为外邦做奴仆，一直到到耶稣基督的时代。到耶稣基督时代，他们也是被当作笑谈，被当作讥诮，被当作惊骇啊，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。所以这是分散的以色列民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如果就仅仅讲到这儿，对我今天基督徒没有任何意义，对世界上信仰上帝的人没有任何的见证。但是上帝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上帝不允许他的选民终究被灭，常常成为这个笑柄，而是神要自己的来引领他们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？从分散的万国到犹太的复国。我讲这个事情是告诉基督徒，也是告诉世界上所有愿意承认、愿意寻求真神的人。以色列的民族，他记载了上帝的对以色列民族的眷顾和足迹哈。所以五十年以后，巴比伦灭亡了被波斯和马代所取代，然后在波斯做奴隶。后来的话呢，又被希腊和罗马统治。大家就知道后来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耶稣基督给他们有一个预言，说将来这个圣殿他的石头一块不落在石头上，一块不落在另一块石头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公元70年的时候，犹太人反叛罗马政权，罗马将军提多带领罗马军队进入耶路撒冷，侵占耶路撒冷，所以所有的这些百姓背裸到世界各地。然后的话呢，把这个圣殿，第二圣殿摧毁了，所以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边。所以现在所留下的那个哭墙啊，就是第二圣殿的西墙，第二圣殿的西墙。所以这个叫西墙，以色列不把它叫哭墙，以色列把它叫做西墙，因为纪念第二圣殿。但是如果你要说问以色列人，你说墙在哪儿，他们会把你带到国税局去，因为要交税哈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上帝的历史是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犹太民族是掌握在神的手中。那到了公元130年的时候，132年的时候，罗马再次镇压了犹太，最后一次起义，所以把所有的犹太人把他们赶出巴勒斯坦，把他们赶出耶路撒冷这块地区，然后把这个名字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，给它改名叫做什么？巴勒斯坦。所以说巴勒斯坦是从那个地方来的，是从那个时代来的。然后我由踏进啊，禁止他们踏进这个巴勒斯啊，踏进这个地方了。所以说从那个地方世世代代的人就变成了犹太人，所以犹太人是从那个时代开始被叫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讲到这些事情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告诉了神的预言是真实可信的。当他们在万国之中被抛来抛去的时候，神要使他们回归啊，神要使他们回归，就是我们看到以赛亚说书的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与你们同在，我必领你们从什么？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把你们招来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的神是说话算数的神呢，我们的神是说话算数的神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，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啊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上帝要成就的事。你想想看，以色列民族公元前500多年，也就是说距现在差不多有2500年，就开始就分散了。但是神要把这样一群分散的子民要把它重新带回来，建立一个国家，谈何容易？怎么可能呢？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哈。所以神要在以色列民当中再一次的行神迹、行奇事。所以直到19世纪啊，直到20世纪中叶的时候，在1948年5月14日，以色列复国了。以色列真的又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， 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弟兄姐妹是绝对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刚才我们说他们的民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没有共同居住的土地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们没有一个组织，没有政府啊，甚至的连他们共同的语言都没有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的话，他们没有军队，你想要成立一个国家得有军队吧，他们没有。第四个，他们没有国际的支持。你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再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，更何况那块土地已经被巴勒斯坦被什么被这个有以色伊斯兰占领，在一块土地上还盖了两座清真寺，怎么会让他们回去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神要将以色列百姓带回来。神要将以色列百姓带回来的时候，就是从世界各地经历了多少的磨难，多少的杀害，多少的杀害。所以以色列民族经过1000多年，他们被这个罗马帝国给分散到世界各地，分散到好多好多的国家。所以当再把他们聚集的时候，你知道从四面八方把以色列民带回来的，也就是说从10个国家讲80种不同的语言的地方把他们聚集到以色列这个地方，让他们再次的复国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，唯有神能够不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当他们一成立以色列国的时候，第二天就发生中东战争。你知道发生多少次中东战争？发生6次中东战争。我不再讲这个，就告诉弟兄姐妹，神的手一直在看护着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一直在看护着。那么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纷纷的响应要回到以色列，回到他们的祖国呀，回到他们的故土。神从什么地方带回来呢？我刚才说110个国家讲着不同80种语言的把他们带回来。有几次非常重大的以色列国家的这个行动啊。第一个行动是在哪儿？是在49年到50年，他们有一次叫做魔毯行动啊 ，Magic Carpet 这样一个行动，把50000名以色列民犹太民从也门非洲也门带回来，这是从南方带回来的。他们把轰炸机改成运输机啊，改成一次一次的运50000名回来。是不容易的哈，所以这是神带领他们的一次行动。然后从东方，你知道从哪儿？从这个伊拉克巴格达，又运12万以色列民族回到以色列。伊拉克呀，实际上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大时代把犹太人掠到那个地方，是他们的后裔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伊拉克是反对以色列的，是反对以色列的。所以怎么可能让他把12万人带回去呢？同样的，他们要进行了一次非常大的一次空运，叫做阿里巴巴行动。阿里巴巴行动把12万人从伊拉克带回来，这是从东方带回来的哦。那么还有从西方带回来，从欧洲各国把以色列人召回来，还有从北方呢，就是从苏联。大家知道，在俄罗斯时代是迫害犹太人，也杀死了100多万的犹太人呢，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沙皇杀死100万，所以他们不放以色列民族回来，直到苏联解体以后，大约有90万以色列民犹太民从苏联回去，从前苏联呢回到以色列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东东诺西，上帝把以色列民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人所能做成的吗？这是人所能做，不是的，这唯有上帝能做成的。你看看，只有我们的神在圣经里边所记载的要在现实当中成就。我告诉你这些话是为什么，说我们的神伟大，我们的神真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王。所以我们说这些事情，不是说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也不是说圣经的故事，而是告诉今天我们弟兄姐妹，你为什么读这本旧约圣经啊？因为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，都要成就。你为什么读新约圣经啊？因为救恩临到了外邦，临到了你和我。所以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神，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，也是天下万国万民的神， 是我们今天中国我们弟兄姐妹的神，我们愿意大家知道，我们愿意大家。所以以赛亚书他向我们宣告的这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既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看到以色列民族的历史，看到他们的经历，看到他们的周遭所遭遇的一切患难，最后神的手搀扶他们回归。今天的以色列是中东的强国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在这宣告这个，而是告诉我们信靠的神乃是真神活神，是宇宙的创造者，是人类的救赎者。所以当我们来信靠这位真神的时候，神的名必要在我们当中被高举，神的救恩必要在万民当中被传扬。所以当人家问你有没有神的时候，他可能对以色列不感兴趣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告诉他以色列民族的历史，犹太民族的历史，就是我们信仰的历史，就是我们信仰的历史。所以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息息相关，圣经里边所记载的一切，不仅是旧约的要应验，新约的也要成就。所以今天我们说信的神，还有许多的事情还没有成就出来，很多的预言都已经成就了，但是还有很少的预言没有到最后的啊揭示谜底的时候。必有那一天，必有那一天，因为神的话永远不过时，神的话永远不会废弃。所以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姐妹，使我们真知道有一位神，这个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是我们的救主，是你我的救主。所以愿我们大家都能够来敬拜他，来寻找就寻见他。好，今天我们再来背诵一节经文哈，民数记第23章第9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，何等的奇妙！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，他是神的选民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要从世界到历史，到人文，到生命的创造，主我们看见你作王掌权。主，当我们睁开属灵的眼睛，我们就知道神你真的在那儿，并且神你在人间作王掌权。主啊，你要将那些在你名下的人都要救赎出来。主啊，并且主啊，那些预定要得救的，你都要把他们找到领回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在这里来赞美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来来一起学习神你在圣经里边，在以色列民族里边所做的大事奇事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经过这些历史的考证，经过这些历史的验证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真神，是活神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凡有信心的都要得救。主啊，凡有信心的都必看见主你的荣耀。主啊，凡有信心的也必来，主啊，看见将来神你自己的大能和作为。主啊，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你，将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交在神的手中，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，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何等的奇妙可畏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门。